前几个礼拜超级杯的礼拜天的时候，结果我们纽英格兰的爱国队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结果一球之输。第二天礼拜一，我看见在 Boston 的地区很多的商人也好，许多人在外面走垂头丧气。我们中国人呢，大概对这个爱国队的没有那么敏感，但上个主日很多人听说我们在城区他们为了要看这个骑兵突起的林书豪健将他们聚会有10%的人没有参加敬拜，结果输球赢球了，输给我们 Boston 的 Celtics， 所以大家又心情很不好。这些只是球赛而已，但是如果您看世界新闻的话，你会不会心情不好呢？当叙利亚的政府军杀自己的百姓，已经超过7500人死掉，受伤的就不用说。到底我们应该出兵呢，还是怎么办？但是如果出兵打他们，跟他们的所谓的反对党那些在野的，他们又是些谁呢？里面有很多回教激进派的。如果你把叙利亚这个暴政的政府打伤了、打倒了，你去帮助了谁？所以西方的政府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我们的办法，要么就出钱收买，要么就出兵打他，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呢？好不好？今天各位一看到周报吓一跳，要从路加福音的24章，要从22章，要从24节一直读到71节，所以有人还没有站起来已经觉得累了。但是呢牧师其实也没有那么残忍啊，所以我中间挑了20几节，但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一篇道是从24节一直到71节，相信弟兄姊妹已经看了，或者回去可以看。如果您不介意，您的身体来得及，请你站起来，我们起应台上台下一张一张来念，好不好？弟兄先念。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是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我刚说牧师念哈，不过你们都是牧师，感谢主，现在该你们。28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跪下祷告说，主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发血点滴在地上。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 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60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话，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主，我们在你最后被卖的那个晚上，你在科西马林园，你进到审判厅，在大祭司的宅里面，到底你经过的是什么？主，求你再一次对我们讲话，把我们带到历史的现况的里面，也把我们带到今日我们的光景中间，好叫你自己的回应成为我们今天的回应。谢谢主恩待我们，把我们讲的听的都被一个灵所感，你来对我们的说，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在我们刚刚一开始念的24节，他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有哪一个可算为大？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已经蔡牧师上个礼拜讲过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吃完了之后，他耶稣基督马上就要被捉拿之前，门徒在最后晚餐的结尾的时候，他们争论，争论什么呢？谁比较大？我们知道历史，但是如果你我是当年的门徒，他们好像不完全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情。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救主在他人生的路上马上要面对非常残忍又悲惨的一个晚上，一整天的时候，他的门徒在旁边，在那边吵来吵去，看看谁大，到底是在最后的晚餐上谁做大位谁做小位，还是他们的一个幻想，是我们的主既然骑驴子进了耶路撒冷，像一个君王一样，他如果登上王位，到底谁坐他右边谁坐他左边呢？你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两个门徒还请他们的母亲来跟耶稣基督求，有一天我的儿子，这个儿子坐在你这边，那个儿子，其他的十个门徒气得要死，你一个人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左一个坐右，我们坐到哪里去？但是这些人在争吵这个问题的时候，主的心是何等的孤单，没有人与他同心，没有人与他同情。这个在这里面，门徒有一个错误的盼望，是何等的无知，或者在他们的最聪明的理性的里面有他们的极限。他们对主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要走的道路，他不认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品格，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胸怀。而耶稣基督就在这些已经跟了他3年的人中间，看见他们的争吵，面对门徒的不了解。接着下来，他们到了科西马林园，是一个园子，在那边44节，耶稣基督就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大如雪点滴在地上。有人说科西马尼这个意思就是榨出油来。耶稣基督在科西马林园的经验是人一个肉身碰见在最大的苦难之前的挣扎，这是耶稣基督这位神 也是完全的神，也带着完全的人性。当他面对死亡跟折磨的时候，他自己里面的痛苦是那样，他在他的祷告里面，他汗如同大如雪点滴在地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经验？是主耶稣不但有对门徒的不解，他来面对，而且他是面对这样一个生死跟残害的煎熬。再下来，从47节到53节，就是他在克西马林园之后祷告之后，被由他的门徒12门徒之一的门徒犹大来出卖。这边说到在里面12门徒中间的称为犹大的，他走在前头，带了罗马兵进来。他怎么样来让罗马兵知道谁是耶稣基督呢？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用的方法是亲嘴。究竟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记号来卖人子吗？面对煎熬，面对不解，还面对出卖，而出卖的方法是用亲嘴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一幅形象。因为亲嘴是一个最亲爱的行动，却带来一个最毒辣的手段。我记得多年前我母亲刚信主，她是一个很开心的人，也很天真的人，我大概有遗传的一半。我妈妈读到这一段，她说：什么？耶稣基督该跟她说这句话，叫我的捂住嘴巴，一个耳光打上去，谁跟你亲嘴啊？亲爱弟兄姊妹，我相信主耶稣都有一个耳光打下去，他不但会把他的下巴打掉，会把这个人当场打死，因为他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容让他用亲嘴的记号来卖他的自己。面对出卖不算，面对背弃，他12个门徒里面跟他最近的，甚至于像老大是彼得。当彼得就在那天晚上，耶稣基督被抓到大祭司的院里面，大祭司的宅里面的时候，他就远远地跟着。你可以想象，那个晚上天已经黑了，他就远远地跟进去。他又不舍得不跟，因为他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警告过他的话。等到他跟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使女，就是小佣人，小女佣人说：哎，你也是跟这个人是一伙的。彼得马上就否认，说我不是。之后过了一个钟头之后，又有另外一个人又来跟他说：你跟耶稣基督是一帮子的。他说我不是。结果第三个人再来说：你是跟耶稣基督一伙的。他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鸡就叫了。彼得想起来，他想起来在最后的晚餐，他曾经在众门徒的面前说：别人都可以卖你，我就是与你下监，与你同死，我也是愿意。因为他是老大。这个人，我们常常讲彼得有点像中国北方人，很痛快，他心里想什么他嘴巴就说什么，他也没有在骗人。那实在是他自己的心愿，但是在彼得的身上，你看见一个自恃、靠依靠自己的肉体，事实上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肉体。当耶稣基督听见他自己最爱的门徒3次否认他，你被最亲密的人背弃，跟你划清界限是什么滋味？这是耶稣基督面对的几个挑战。第一个，面对他门徒的不解。各位哈，在你们的今天的笔记上，你可以记下来哈。头一个是面对什么？不解。第二个呢？面对煎熬。第三个呢？出卖。第四个呢？背弃。现在最后两个是面对挑衅哈。看守他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睛说： 哎，你如果是先知，你是先知，我把你眼睛蒙的，你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蒙住你的眼睛打他。这样的挑衅，这些人在挑衅的里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他是先知，更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否定他，跟他挑战，意思说你来证实你到底是谁。 Do something for yourself， 为你自己讲几句话，做件事让大家服气。耶稣基督不回应。接着到了66节到71节是面对指控，他已经从大祭司的宅里面，刚刚彼得否认他三次的大祭司家里面，之后到了他们的公会 Sanhedrin， 在公会里面的审判，这些教法师，这些这文士祭司长都在那边的时候，他面对他们的指控，这是耶稣基督在他最后的晚餐之后所面对的。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好不好？如果你没有抄到的话呢，其实这张考卷的下面就有答案，你发现没有？因为下面是他的回应，里面不解责怎么样，对不对？那上面就头一个 A 是什么？面对不解。你看我们中国人最后一个考试，在考卷上都会发现答案啊。那第二方面呢是面对什么？煎熬。第三方面呢被卖。第四方面呢背弃。再下来呢挑衅，还有指控。指控，当耶稣基督在他的门徒中间，在那边不了解而且争论谁为大的，耶稣怎么回答？在25节往后他说，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坐席的，坐在桌上吃饭的是为大呢，还是服侍人的，像做 waiter 的为大呢？他说，耶稣基督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他门徒对他不了解，耶稣基督到他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再一次用口教导，用他自己的作为来教导。我们好像还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是不是？他用他的行动来告诉他们，他是服侍他们的。人不认识他的道路，不认识他的人格，不认识他的胸襟，但是耶稣基督就用他的教训跟他的作为来告诉他们，他到底是谁。他是一个大而小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餐馆叫做小而大，那个餐厅很小，但是菜单可以，那个大厨可以做很多菜，所以他叫小而大啊。但是主耶稣是大而小，就是因为他大，所以他能够降杯。他是头，他是首领，但是他却做仆人。弟兄姊妹，你觉得在你身周围什么地方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你的公事房有没有这样的模式？在你的工作单位？没有啊，你老板就是老板，属下就是属下，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模式？在你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模式？你家里面谁挣钱呢？老爸老妈，对不对？谁花钱呢？孩子花钱。在家里面谁听谁话呢？孩子说要买什么你就跑去买。你们家到底谁大谁小呢？小的大，大的小。如果哪个老爸说我赚钱，所以什么都要听我的，这个家又不大像家，好像你回到家好像又回到你工作单位一样。但是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 model 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在我们做儿女的时候，在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家里面做父母不像父母，做祖父母不像祖父母，都听孙辈的话。你要小心，圣经上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要父母亲按照基督的教训来养育甚至管教儿女。但是在爱心的里面，父母亲是屈就孩子，孩子不了解的时候，父母亲用他们爱的言语跟爱的行为在这边彰显他们是父亲， 是母亲，是爷爷，是奶奶。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带他的门徒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在那边立竿见影，他在那边彰显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主，是王，是父亲。所以他用爱跟他们讲说，大的是服侍小的，我来乃不是要服侍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光是这样的表明，当人不解的时候他就表明。而且耶稣基督接着的二十八节那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在里面是争论神为大，对不对？耶稣基督说，我在磨难之中常与你们，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要我是耶稣基督把他们臭骂一顿，你们怎么搞得到今天晚上在吵这种事情，你不晓得我要死了啊！你讲这个他们还是不懂啊。结果耶稣基督的话相反的，他说在磨难的中间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要把我的国赐给你们，就像父神把他的国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面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而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的门徒刚刚那个彼得在推这个雅各，雅各在顶一下这个巴多罗买，说到底谁大，这边打来打去的时候啊，这只是我幻想的啊。耶稣基督说他是他们的老师，却服侍他们。耶稣基督在这边应许说，在我的磨难中间跟我在一起的，直到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直到克西马林园，直到被捉拿被卖，跟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虽然耶稣基督觉得你这些人一点都不能够了解我的心情，但是耶稣基督何等宝贵他们，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哇，耶稣基督在这边有一个表明他的人格，表明他的道路，而且他也表明你们在我心里面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个救主的爱，这个老师，他不是说我来教你们，我来告诉你们，我来表演给你们看，而是这些人对他何等的重要。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常常无论是在教会里面选执事也好，或者其他的各个负责的同工也好，我看见我们这个要选的同工，我们一面觉得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事工需要做，但是每次看见我们的同工的尽责，而且他们的恩赐，他们的可爱，他们家里面公事房都很忙碌，到教会里面还要继续的服侍，而我们还要请他们再多做一点的时候，有些时候心里面蛮不忍的，但是实在看见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真正要跟他们讲的话是，弟兄或者姐妹，我更宝贵的不是你能为教会做什么，我更宝贵的乃是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宝贵的是人，最宝贵的是我们的同工，在他们接受服侍的时候，他们经历锻炼，甚至于被别人冤枉，被别人挨骂，但是他们的灵命就成长。当我们去邀请同工加入有福的服侍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是看见对方的宝贵。我在他身上我有盼望，我请他来办夏令会，请他来办培灵会，请他来办布道会，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人有兴趣，我对他们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把这个圣功能请求他做，他做的时候他就学到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放下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你们在我磨难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就是你们。你们在地上这草，在人间的国度，你大我大，耶稣基督说有一件事情已经定下，就是在我父的国里面，你们要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而且跟我坐在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宝座上面。这件事情已经定了，我选你们这十二个人， 虽然有一个人已经出去准备要卖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告诉这十几个门徒，告诉他对他们的心跟爱，而且他们未来的前途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接着他的回应是什么？在他受煎熬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汗如雪点滴在地上，他的祷告是：父啊，你若愿意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马上被抓拿之前，他带着他三个最亲信的最好的门徒，带他们跟他到另外一个地方，自己到另外一个扔一块石头的距离，他自己在那边祷告。他祷告的话语，他的祷告是他一个人，而那三个最亲近的门徒睡着了，因为困倦他们睡着了。耶稣基督等等，你会看到耶稣几次的跟叫他们也一起祷告，他们爬不起来。耶稣基督的祷告词是以出名的，是：父啊，如果这个苦杯这个杯你能撤去，你求你把这个苦杯撤去，他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来成就。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面对煎熬的时候，他的一个祷告是顺服，绝对的顺服，没有讲价的顺服，没有说：神啊，你改变一下你的意思，让我能够免去这一个十字架的痛苦。他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信心哈。我们对，其实中信讲的不错，下个礼拜是布道会，因为今天是这个礼拜的开始。他讲的对，我刚刚想吓了一跳，不是这个礼拜五六日你带朋友来哈，是下个礼拜。当你这个礼拜五六日也可以带朋友来啊，是下个礼拜是对的哈。23号到25号是我们的布道会，是对的，因为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头一天，所以是23到25是下个礼拜。好，我们在布道会的里面，我们盼望跟很多不相信有神的，我们要跟他们讲，证明有神的存在哈。但是我跟你讲哈，那个对啊，你原谅我，如果在中间有人正有这个问题，你原谅我，不是指着你骂的哈。其实那是幼稚园的问题，那是小朋友的问题啊。有没有神是信心的头一方面。我自己信主之后，带我们全家信主的那个邵弟兄邵牧师就讲，信心呢有信有没有神，但是信有神，圣经雅各书说连鬼魔也信啊，只是暂经。你说没有神，连魔鬼都知道有神，所以有没有神是最 fundamental 最这个幼稚园的问题。第二方面，信靠是我原来是靠着我自己的功行，我自己的好处，所以如果我做干得不好，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我不需要救主啊，我就是救主啊。很多人这么讲的这么豪爽哈，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地狱的滋味啊。但是有人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说：我把我的永恒就靠在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上面，叫做信靠。第三方面呢，好像很像，是我信主之后，把我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我家里面的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我的跟谁啊结婚啊，之后啊要生几个孩子啊，之后搬到 Boston 啊，到住在哪里，之后孩子慢慢长大要去读哪个学校，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有一天到老了要到哪里，这个奇英公寓去住啊，那都是把我们自己需要的交给他。很简单，这叫做信托，也相信神。今天我们的个人的需要，还有教会的需要，我们的事工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托在他的手中，所以就不累。如果你不把自己事情都扛在自己肩膀上，你就累得要命啊，就累得要命。所以相信神头一方面是什么？信有。第二方面呢，信靠。第三方面呢，信托。你怎么知道？打在墙上的哈， 很多年之后，我读到《使徒行传》，他说这些人在圣灵的工作，在使徒的传扬里面，他们众人就信服真道，他们叫 faith in obedience， 是信服。我好像这么多，我信主之后，牧师就告诉我，信有神，信靠神，信托神。但是我信主几十年之后，读到这一段，我发现哇，还少掉一件，就是怎么样信服。怎么叫信服神？如果我得了重病，我们就呼天喊地的祷告，对不对？平常不传福音，说主啊，你再给我15年，好像西西家王一样，我这15年一定做牧师。过去15年从来没有传过福音啊，这个人呢、啊、求生欲哈、啊，到的时候就开始跟神 bargain 啊 bargain 啊，没有15年也好，我们中国人讲讲要的3年半也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祷告，但是祷告里面，你有没有相信神的主权？我在跟神祷告，他永远是主。唐总好像是唐总牧师讲的，他说神不是我们信心的奴隶，神乃是我们信心的主人。这一句话是很让人很难抓拿，因为有些人说你只要相信神就要听你祷告，那神是不是我们信心的奴隶呢？那我就没有信心，所以我就说哎完了，我一得了感冒我死定了。那你也不要这样子悲哀好不好？你可以祷告，如果你得了重病可不可以祷告？可以祷告，但是你另外一个祷告是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因为我的意思是什么？再活15年，再活100岁呀，是不是？你们都没有这样祷告，因为你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在最后那个病重的时候的祷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见有一个重要的基督徒的功课是信服，是在神的主权下面来顺服，说主，无论你要我早走一步晚走一步，无论在哪里都是好的。哎呀，我们教会有个忠心的李拱修弟兄哈、啊，他在教会里面给我们做很多的卫生工作，有些时候3更半夜在里面做。那我们觉得他一个人，李弟兄在好在后面哈、啊，这个还怕他一个人在这边万一摔倒受伤哈、啊。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受感动，他说我宁愿做到哈、啊，我就做到倒在这个地方。哎呀，我说李弟兄，我跟你一样啊，我真的盼望有一天讲到讲一半，咕咚就倒掉了，哇，到主面前去了哈、啊。但我想到那弟兄姊妹不是吓死了哈、啊，所以到时候看啊，我们看着办啊。是我想就这么走的痛快呢，还是吓你？到底我应该爱你多还是爱我自己多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对永恒有把握的，哎呀，死亡不是个问题。我们教会的牧员在 Peabody 那个地方，我常常看见每年有一次扫墓，可能还有不止一次的，也有我们的长辈，多少年前他们自己去自己那个墓地弄好，在里面擦一擦哈，扫自己的。哎呦，你这吓死人了，那不是咒诅自己吗？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过了那个，我们就到永恒的里面，躺在主耶稣的怀里面，等他来提接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失业的时候，我办身份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投资的时候，特别是做了投资没有马上赚钱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啊，很紧张。主啊，你如果你这次救我，我以后都帮忙。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每次要到中国去，还她说那时候她就我叫传道啊，你要好好为我祷告，我这一笔啊做成的不得了，好大好大的生意啊。我说 OK， 我为你祷告。那他也不知道我为他祷告什么啊，我祷告他能够认识主的丰富远超过他这几百万的生意，而且认识神的主权。我不知道他能赚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他奉献到教会多少钱，但是 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要明白这些事在主的手里面，不要用不干净的手段，不要用一个人的方法来做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相信神，头一个是什么？信有，把它关掉啊，看看你们记得记不？第二个呢？信靠。第三个呢？信托。第四个？哦，我以为你们忘记了哈，不是那个幸福的幸福哈。不光是如此，他自己在那边祷告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他在这个前面有两次，在路加福音两次叫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何等的重要！主耶稣在他自己对父神的信有、信靠、信托、信服里面，他这样的对父祷告，他自己在教导门徒的祷告一个榜样，身教言教在一起，他提醒门徒祷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们再过一个多礼拜就要福音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礼拜二的祷告会，对不起，福音聚会，特别为了福音祷告，而且很多的团契已经在祷告。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 email， 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昨天一天禁食祷告。你以为是只是教会讲讲而已哈，为着我们所纪念的朋友，我们茶饭无心，放下我们合理的享受，来为着我们纪念，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福音的朋友们来祷告。很有意思啊，你错过了。如果你是昨天祷告，你23小时就算一天，因为晚上播了一小时哈。如果今天你去，就是24小时算一天哈。我也不是，我看到之后我笑得要命哈，笑得要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煎熬的中间，他就顺服，他就告诉门徒怎么样得胜，但这几个门徒起不来，所以在后面才会有那样的失败。到了耶稣基督在被犹大带罗马兵来用亲嘴的来做记号来出卖他的时候，耶稣就有人说：“我们动刀好不好？”他们有几把刀，前面说有一把刀哈，这查经班常常在查的，为什么不带两把刀哈？这12门徒应该一人带一把，我不晓得你带12把刀跟罗马兵打得过打不过，大概打不过哈。结果中间就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Peter， 叫 Peter， 对不对哈？我在跟那个秀雄导讲啊，他是 Peter， 哦 ，Peter 真的好勇敢啊！就他一个，在路加福音没有讲，在别的福音有讲哈。他就拿出刀来刷一刀砍下去，哇，真是哎呀，那他一时砍脑袋，结果砍到哪里？刀术不够好啊，砍到那个大祭司仆人，还有名字叫什么名字？雅勒谷啊，那个被砍那个仆人的耳朵，而且是右耳不是左耳，而且他的名字是大祭司，因为他在大祭司在科西马林园里面有大祭司的仆人跟着罗马兵一起来抓耶稣，这个彼得就拿出刀来就一刀砍下去，把他耳朵砍掉了。哇哦，那个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紧张的时候，罗马兵可以一下子把他刺死，把他砍死，所以他非常的勇敢。他就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多久之后到大祭司的宅里面3次不认主。在耶稣基督当着大祭司的仆人被砍耳朵之后，哎呀，我看到这一段，我觉得主耶稣实在是敌友不分呢。他把那个耳朵捡起来，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打一打啊，装上去。我真想找中信上来表演一下哈，耳朵抓起来了，要摆到右耳上去啊。主耶稣用他实际的行动。他不是在演戏，那就是他，那就是他的人格，那就是一个爱的神。他用一个实际的人格，那些来抓他的是仇敌，是卖他的，是准备逮捕他，把他受刑定死的人，耳朵被砍掉了，他拿起来，他在别的福音书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要死于刀。
所以就把那个耳朵摆在上面。不可理喻，不可思议，用他的实际的行动说到他里面一点苦毒都没有，一点敌意都没有。要我们吵架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抓他耳朵哈，这耳朵生下来不大方便哈，有人不听话被人家抓，这个耳朵生在外面被人家砍，耶稣基督就把这个耳朵再放回去。犹大用最亲密的动作亲嘴来做最毒辣的事情，主耶稣回应这个毒辣跟的手段和心思，用他的无限的善来遮盖无底的罪跟羞耻。因为主耶稣之后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为雅勒谷钉死？耶稣基督为彼得钉死，耶稣基督也为这个大祭司，也为这些大祭司的仆人，也为这些捉拿他的罗马兵，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到复活节或者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还会再讲到，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当他被卖的时候他里面没有怨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卖过？你有没有被弃绝过？恨不恨？想起他的这咬牙哈。但是你我勤读主的话，你我常常来教会敬拜他，你常常跟这位耶稣基督祷告，他的性情会变成你的性情，到时候你恨不出来。哎，还有这种事情啊！我知道一个牧师，他在被一个教会赶出去，之后他搬家搬到一个山坡上面，刚好就是赶他走的教会，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公心，不公正的一方法。但是当他在那边散步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教堂，他就伸手为他们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在我们被卖，在我们被弃的时候，你里面不是自己不会弃，是主耶稣在里面不会弃。主耶稣会把那个治大祭司仆人耳朵的那个动作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看守的人戏弄他打他，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先知，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这种样的挑衅，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哎，你说你打出来我才看见，底下是黑的哈，因为他没回答，他不回答，因为他不需要为他自己做什么，他不需要为自己说什么。你们叫他说你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耶稣基督不必回答。接着下来他面对那些控诉的时候，他也是一样，那些人控诉你若是基督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讲了一段话，他们说如果这样子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们说那还何必用做任何的见证，他亲口说我们都听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们说我是拆毁圣殿， no 我没有这样说，是你们诬告我。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他们诬告耶稣基督的事，耶稣基督从来不用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没有说的话来证明告诉你我真的没有说过？ Why？ 无聊，我们根本不需要为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说过的话，或者甚至没有的心思，当别人控告你我的时候，你们觉得哦，那我赶快要出来讲话。 No， 不需要，因为没有必要证实自己没有的行为，不需要证实没有的思想，就这么简单。日久知人心，人家这样子说他就承认。哎，你说承认还得了，人家控告你还承认，他从来没有承认他做错事，他承认什么？他 confess who he was， 他到底是谁？你们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的是，就这么简单。他不是在辩论 what he does， 他不是在辩论 what he says， 他讲什么，他做什么，他是告诉他们 what he is。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份。 到了背弃彼得，背弃他。你看我倒过来讲一下哈，当彼得鸡叫之后，他三次不认主，到61节、62节，主就转过来看彼得。我可惜，这是圣经是写的字，没有拍成录像，不大知道耶稣基督的眼神是什么。主转过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来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说今日鸡叫三次之前，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大哭。这是一个充满慈光、充满爱的眼神。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的眼神不是定罪，不是看了我早就跟你讲了，你还吹牛。主耶稣就看他一眼。哎呀，我们中间的老夫老妻哈，你们刚从恩爱夫妻营回来，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老夫老妻啊，不需要特别说的什么甜蜜话啊，我不是要把你reprogram回来啊。有时候是我太太看我一下，我就知道了，要知道要小心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老夫老妻啊，你去看我们这几个长老跟他们夫人在一起啊，尽在不言之中啊，眼睛一闪，另外一个人就知道要做什么。主耶稣也不需要瞪眼睛哦，有些时候我很太迟钝，所以师母要瞪一下我才提醒一下。我相信主耶稣根本就看就够。啊，彼得出去痛哭，这是彼得对他自己一个自恃的肉体，对一个自己不堪一击的肉体的一个彻头彻底的认识，他就出去痛哭啊。到以后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1章，在加利利海边问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主耶稣用两次用阿加佩的爱，彼得从来不敢用我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你，用没有条件的爱来爱你，用无限的爱来爱你。主耶彼得只能说，我只用一个亲情，用一个兄弟的爱来爱你。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一个三次否认主的人，他没有资格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但是他仍然要说，主我爱你，你知道，你看我一眼，你看我一眼。有人说，就大概是邵尊兰牧师说的，彼得家从此以后不敢养鸡啊。主耶稣其实在这个之前，在背后的最后的晚餐31节，他就告诉过他，警告过他，而且是一个伟大的预言，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像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为你祈求，彼得，我已经为你祈求。我知道你过不了多久就要三次否认我鸡叫之前，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我们一起来，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再来一遍，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有些时候神也让我们跌倒了，不是他把我们绊倒，他让我们认识自己。一个破碎的人才知道自己的不可靠，但是彼得原来不知道，他必须要跌倒。主耶稣眼睛看他一下，让彼得想起来在之前耶稣基督早就讲了，不光是让他跌倒，在他的跌倒里面有一个正面的目的。这个正面的目的是让他回头的时候，跌倒不要一路跌下去，跌倒到一个地步你发现神的爱还在那个地方，要赶快回来。彼得以后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柱石基法，他最后教会的传说说他是被钉十字架。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是这样子被钉，我不配，所以我倒钉十字架，至死忠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容许我们被破碎，我们经验失败，我们才懂得同情，才懂得关怀在苦难跟失败里面的人。没有经过破碎的人，他们的关怀是表面的，是肤浅的。 主耶稣在53节，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掌权。黑暗掌权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走过人生的黑夜路吗？人情淡薄，翻脸好像翻一页书一样。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碰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这种样境遇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无解，好像叫天不应，呼地无门，在我们的里面是心酸。最对不起我们的，很可能是我们投资最多，我们放上最多的爱的，我们在心酸，在无助，在孤单，在冤屈，在没有人了解的时候，我们说 Why me？ 为什么我要碰见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暗无天日的黑暗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在那个人的不了解，在我们的煎熬，在人被卖，在人被弃，在无理的被人挑衅的时候，被人指控的时候，被人污蔑的时候，你说黑暗掌权了，神在哪里？公义在哪里？我想到希伯来书4:15，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那个体恤可以翻成中文的感同身受，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16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个随时的英文是 seasonal， 可以翻成应时。你需要的安慰，它是你的安慰；你需要的能力，它是你的能力；你需要的智慧，它是你的智慧；你需要的生命的富足，它就是那个富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大祭司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在科西玛尼园一直到大祭司的院里，到公会里面，他所经过的面对的是什么？他的回应是什么？今天他并非不明白我们的软弱。主耶稣在他度过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真正体会我们的主，体恤我们的主，是加力量给我们的主。他能够跟我们一样的感同身受你我今天的孤单跟眼泪，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过日子。我很喜欢这个诗歌，是尼托森弟兄改写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忌，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原因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的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尽力的人得安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他走过，他明白他怎么样面对今天这一位在你我的相信接受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替我们来回应。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有何等的救助，你自己经过诸般的试炼跟挑战，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你带来一个大的得胜。今天你复活，你借着信徒们的相信和接受，你住在我们里面，不但是带我们死的神，也是一位带我们活的救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